弟兄姊妹平安。希望我的声音够大。确实这样，这时间你说过得快，它也确实很快。再过几天呢，就是圣诞节了。在这里呢，我也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但很显然呢，今年的圣诞节呢，与以往不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今年都是非常困难的一年。无论是在工作上呢，还是在家庭中呢，我们所经历的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很难忘的一段回忆。这几天呢，在准备讲到在读经的时候呢，我知道大家很多弟兄姐妹的手机上呢，都有圣经这个应用程序，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很方便，就是说拿起手机呢，随时随地都可以读。这个应用程序呢，它有个功能呢，是每日经文，就是它每天呢，它给你一节呢，或者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跟着读，就是说，也可以来跟着思考。我想把这两三天的经文呢，给大家读一下。然后星期四的经文呢，它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昨天的经文呢，就是星期六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刚才讲到，这一年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当你听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两节经文里都提到常常喜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喜乐似乎离我们每个人呢都挺遥远的。凡事谢恩，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要感谢主的事情，但如果讲到凡事，难道还要我们为我们所碰到的这所有的难处来感谢神吗？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我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你或许可以思考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两段经文，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说这两段经文呢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是无误的。既然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这样讲，但我们又感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差距太大，那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就是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在周报上你可能看到题目，就是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起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普天同庆，在你诞生的日子，你再次带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再次谢谢你这一年来对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带领和保守和看顾。我们是面对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把平安，你把喜乐赐给我，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就求你继续来看顾和保守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的诗歌，让我们的信心都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圣诞节是一个假期，是很多人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圣诞节是买礼物、送礼物、交换礼物的时间。圣诞节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时间。但今年可能比较特殊。圣诞节是圣诞树，是装饰屋前屋后的时间。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延续，我刚才所讲到的都成为了圣诞节的主题，成为了圣诞节的中心。但是当我们回到2000年以前，圣诞节是为了庆祝一位在马槽中诞生的婴儿。在世人的眼中，他没有任何可夸耀的，而卑微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个词。但神他就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名誉、地位、财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生命，一个爱的生命，因为他就是爱。一个牺牲的生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2节这样讲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兄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个在马槽中诞生的婴儿，当他在海边呼召彼得、安德烈，他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说：来跟从我。2000年来，现在他也同样在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刚才那段经文讲到，这四个人立刻舍了网，立刻舍了船，跟从了耶稣。网和船对他们这些打鱼的来讲意味着什么？那是他们的所有。所以当我们听到耶稣呼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他们一样放弃我们自己的一切来跟随耶稣？是的，没错，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的一切，但我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放弃的。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曾经被罪所束缚，生活在罪中，但耶稣他来救赎了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从此我们被称为圣徒。耶稣没有给世上，没有给我们世上的地位，但他给了我们天国子民、上帝儿女的身份。 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阿爸天父。天父应许我们，他永远的看守、看顾和保守我们日常的所需。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他这样讲到：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神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再次呼唤你回家吧，回家吧。你听到了吗？你愿意回家吗？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大成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起点是哪里呢？就是出生的婴儿，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属灵的婴儿。当我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唤，当我们愿意归入耶稣的门下，我们觉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我们老的生命就已经死了，同时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于神的生命诞生了。这个生命需要成长。那我们说起点是婴儿，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满有基督、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重价把我们赎了回来。我们不应再为自己活，而是要为我们的主而活。我们知道的起点是当我们归入基督耶稣名下的那一刻，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目标。那终点呢？都没有终点，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一直的成长。或者说我们的终点就是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希望我们每个人见主的时候，主都能称我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你受洗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受洗是一个开始，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那既然说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那就是说我们要有行动。我们的生命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改变，不是你什么也不做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要让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读经、祷告、敬拜、小组查经、服事、奉献、传福音。对绝大多数弟兄姊妹来讲，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做的。如果仔细想一想，要是把我所刚才讲到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做下来，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弟兄姐妹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但我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明白，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去做，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当做一件事情来做？或者说，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些事情的本身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当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当做一个反面教材来看待。但在当时，法利赛人被当作旧约律法的权威，在犹太人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在路加福音呢，他记载到一位法利赛人到殿里祷告，18章12节，这个法利赛人祷告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如果单从做事情来讲，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程度，祷告、11奉献，这个法利赛人可能比我们绝大多数人做的都好。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耶和华见证人会和摩门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他们上门传教的人？我曾经在 FU 的Bible Study 碰到过一位。他们经常是两个人一起，非常热心。我曾经有一位同事放弃了这里的工作，到欧洲去传教1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所做的比我们在传福音上所做的好了很多。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只是盯在这些事情本身上，那我们跟他们，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法利赛人和这些传教的人，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当耶稣在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讲到了什么？马太福音6章2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6章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暗暗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6章16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在讲这个假冒伪善的人的时候，他是指这些法利赛人。从耶稣的话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比事情本身更重要的是做事情的动机。因为耶稣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他施舍的时候是要得人的荣耀，他祷告的时候是让人看见，他进食的时候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所以说，做事的动机比事情本身更重要。所以，当我们在 做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说读经、祷告、敬拜、小组查经、服侍、奉献、传福音，那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要得荣耀，像法利赛人一样，还是让神在凡事上得荣耀？如果是为了让神得荣耀，那在诸事上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让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每一件事情，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说要单单做事情。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讲到大卫的时候，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在《使徒行传》1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既然神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他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撒母耳记下对大卫和拔示巴的记载。大卫犯了奸淫罪，所以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并指出他所犯的罪的时候，大卫没有辩解。大卫对先知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圣经这样写道，在撒母耳记下12:19-20，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圣殿的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因为大卫犯罪，所以神击打他跟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得了重病，7天以后死了。当孩子在生病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大卫到神的殿里来求神。但是当孩子死了以后，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就像大卫的臣仆所想到的，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他都那么痛苦，那孩子死了以后，大卫应该更加痛苦，或者他应该向耶和华抱怨一下：“我都禁食恳求了你7天，你也没有答应我，孩子还是死了。”但是大卫做了什么呢？当他听到孩子死了以后，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大卫的话让我们看到， 他明白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公义、怜悯，在神的身上同时得到了彰显。所以大卫在行事的时候，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彼得。我们都很熟悉彼得，最起码你听说过。我们知道，在耶稣时期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洁净，所以即使是与外邦人通婚的撒玛利亚，他曾经是犹太人的一部分，也被其他的犹太人排除在外。所以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当神差遣彼得到外邦人的哥尼流家里去传扬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对耶稣来说，对彼得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神向彼得说话了。彼得魂游向外，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是神对彼得说的话。同时，哥尼流所派的三个人找到彼得的时候，圣灵再次对彼得说话：“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对彼得来说，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听到神对他讲话，他听到圣灵对他讲话，他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彼得愿意顺服神的心意，把福音带给外邦人。他自己也说道：“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所以，这是圣经中的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大卫和彼得，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他们给我们做出来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既然说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首先我们就要去寻求神的心。对，你要先明白了，你才能去行。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说难，确实很难。神的心意难以揣测。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他这样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的差距是如此之大的时候，那想凭着我们自己去搞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是绝对不可能。就像我们常常所讲到的，如果神不来找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明白神的心意很难，真的很难。 但圣经同时又告诉我们，在耶利米书33:3，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去寻求神，他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跟工作中，常常会发生一些我们无法理解或者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在教会的服事中，可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那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种境况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是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的想法让神来成全，还是在寻求神的心意，希望神的心意能够成全？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都会很清楚，让神的心意成全。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讲到了，首先要寻求神的心意。另外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你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作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讲，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成长，我们的理解力也需要成长。我们的理解力呢，是随着我们知识和我们阅历的增长而增长的。同样的，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呢，神就会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间向我们显明我们能够理解的心意。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一个属灵婴孩的时候，可能神向我们讲的很多话我们根本听不懂，我们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们生命开始成长以后，神就会慢慢的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持续的成长。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要学习等待。我们说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待。同时呢，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要持续不断的与主亲近，与主建立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当然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明白了，你就要去行。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预想到的问题呢，一方面是神的心意与我们自己想法的矛盾，就是说与我们的老我这个矛盾。 每个人，我们的老我总是非常顽固的存在着。如果我们愿意按照我们的老我去行，谁也允许我们这样做，他不会强迫我，他也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或许短时间内呢，我们不会察觉到问题，但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因为老我会成为我们与神之间一个巨大的障碍。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发展下去，因为我们持守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让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所以是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呢，短期内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困难，或者会很痛苦。因为通常情况下呢，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呢，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多东西我们都要放弃。我们要放弃我们的老我，来改变我们自己，这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痛苦的，都是困难的。但是长期的益处是大的，我们经历过以后，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能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前面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简单清晰。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话，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的心意和我们自己想法之间的矛盾，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另外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呢，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呢，要付上代价。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给我们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神的心意，是万人得救。但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呢，被人拒绝是非常普遍的。你是否有过被人拒绝的感觉？你喜欢这种感觉吗？可能没有人喜欢被人拒绝的这种感受，但这是你要付上的代价。甚至于那些宣教士，当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所付上的就不仅仅是被拒绝的代价，他们可能要把生命都要付上，更不用说孤独、寂寞、贫穷。让我们就单单想一想，200多年前那些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有些人去了就再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所以这样的代价你愿意付上吗？虽然很困难，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你愿意吗？ 你愿意寻求神的心意，过一个讨神喜悦、荣耀神的基督徒的生活吗？困难总会遇到，你愿意付上代价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担当，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像诗篇46篇第一节，他这样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愿不愿意抓住神的应许，紧紧地跟随他的脚步往前行？每年的这个时候，2020马上就过去了，每年每次再进入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当我们进入2021年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立一个新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明白神的心意，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你愿不愿意立这样一个心志？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每个人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重价被重价赎回的，就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你的儿女以后，让我们真正愿意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来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来活。也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愿意放弃我们自己，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在一个新的2021年马上要到来的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再次在你的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为耶稣而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